The last trial, 最后的苦难，第96章。我亲爱的孩子，世界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。仔细想想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形没有形，空不是真的空，有声和无声，说话和不说话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梦中在说梦？有用的，在用的时候就成无用的。无功德，但功德留下了功德。果子成熟时，它自己会变红。不要问种子是怎么生长的。昨晚我告诉了你，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是怎么打败三个犀牛魔鬼，然后救了被关在布金寺的公主。他们救了公主后，继续向西走。现在是早夏，这是一个晴天，雨后的李子正在成熟，整个世界看上去都很明亮。每天，四位游人在黎明的时候吃早饭，然后一整天都在走路，在太阳下山时找一个地方睡觉。他们两个星期里没有遇到任何麻烦，然后他们来到了另一个城市。唐僧问他的大徒弟孙悟空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孙悟空说：“
我不知道，我以前走过这条路，但我总是在高高的云中。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”
他们继续走路，唐僧看到两个老人坐在路边，他们在谈着这个和那个。徒弟们，唐僧说，在这里等着，不要找任何麻烦。我要和这两个人谈谈。然后他走到那两个人面前，双手合在一起，说：“先生们，这个穷和尚向你们问好。”他们抬头看着他，其中一个人说：“
先生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？”“
我从很远的地方来拜佛，你能告诉我这个地方叫什么？我可以在哪里要一点食物？”“
你已经到了同台府，如果你想要食物，就不需要去要饭。沿着这条街走，你会看到一个看起来像坐着的老虎的门楼，那是寇员外的家。你会看到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欢迎万民僧人，在那里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所有食物。”
唐僧向他们道谢，他回到三个徒弟身边，把老人说的话告诉了他们。三徒弟沙悟净说：“
我们现在是在佛祖的地方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愿意给僧人们食物。我们去吃饭吧。”
他们走在街上，穿过人群。不要找麻烦，不要找麻烦。唐僧对他的找麻烦的徒弟们说。走了一小段路，他们到了寇员外的家，他们看到牌子上写着欢迎万民僧人。二徒弟 诸人猪八戒开始要进楼，但孙悟空让他等着，看看会不会有人出来见他们。他们在楼外等着，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仆人出来了。当他看到这四位游人时，他马上跑回里面。
大人，
他说，
四个长得很奇怪的和尚正站在外面。
寇员外一直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念着佛祖的名字。当他听到这话时，就去外面欢迎他的客人。他一点儿也不害怕，
请进，请进，
他说。四名游人跟着寇员外进了屋，寇向他们介绍了房子里的每个房间，其中有佛殿。唐僧穿上僧衣去拜佛，进了大殿，他看到了什么？香云和明亮的蜡烛，很多捆丝绸和鲜花，金钟挂在红架子上，鼓放在木架子上，千尊佛像全身金，铜花瓶，刻花的盒子，刻花的玻璃碗，灯火明亮，钟声又长又慢，这是一个比寺庙更美丽的宝屋。寇员外洗了手，磕头拜佛，然后他带游人来到图书馆，他们看到那里的经书太多了，没有办法数，几张桌子上都放满了纸、墨和毛笔。寇员外问唐僧是谁，
我是唐皇帝送来的。唐和尚回答说，来贵国拜佛祖，取佛经。我听说你家里尊敬僧人，所以我们想要一点食物，然后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旅途。
寇员外笑着说，
我叫寇洪，我很笨的活了64年。在我40岁的时候，我发过誓要给10000名僧人送饭。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，就把他们数了一下，到现在我已经给9996名僧人送过饭。今天上天把你们四位送来找我，我希望你们能和我一起住一个月，帮我一起庆祝，然后我会用马和轿子送你们去灵山，他离这里只有800里路。
唐僧马上同意了。几个仆人走进厨房，准备米饭、面条和蔬菜。寇员外的妻子看到仆人在工作，他问他们为什么要准备饭。其中一人回答说，
来了四个和尚，一个很漂亮，但其他三个很丑。他们告诉我们的主人，他们是被大唐皇帝送去灵山拜佛的。我们的主人认为他们是从天上来的，他让我们准备素食。
你们什么都不知道。
寇的妻子笑了笑，
当你看到一个丑的、奇怪的或不普通的人时，他们一定是从天上下来的。现在去告诉你们的主人，我来见客人了。
仆人们跑去告诉寇员外和四位客人。几分钟后，寇的妻子走进了房间。他仔细看了看唐僧，
然后又看了看三个徒弟，他相信他们真的是从天上下来的，但在他向他们磕头时，他有点紧张。唐僧也向他鞠躬，对他说：“妇人，我不配得到这个荣誉。”就在这时，又有一个仆人走了进来，说：“
两个小主人来了。”
两个年轻人走进房间，看到客人后，向他们深深的鞠躬。寇说：“
这是我的两个儿子，他们叫寇良和寇栋，他们刚从学校回来，还没有吃中饭。他们听说你们在这里，就来向你们磕头。”
多么好的儿子啊！唐僧说：“是的，你儿子和孙子的成功是由他们在学校的学习决定的。”
这些大人从哪里来？
其中一个儿子问他的父亲：“
从很远的地方。”
他回答说：“
是唐皇帝送他们来的。”
我们读到过，说世界上有四个大洲，我们在西大洲，你们来自南大洲。你们走了多久了？
很久很久了。唐僧回答：“在过去的14个冬天和夏天，我们遇到了许多魔鬼和妖怪，受到了很大的痛苦。我欠我的三个徒弟很多。”就在这时，宴会已经准备好了，寇员外和四位游人坐下来吃饭，寇的妻子和年轻人回到了房子里，有蔬菜汤、米饭、包子和许多种水果，仆人跑来跑去的送食物，四五个厨师在厨房里工作，一碗碗的食物消失在猪的嘴里，就像被风吹走的云一样，每个人都吃到饱。他们吃完后，唐僧感谢了寇员外，游人们准备离开，但寇说：“
老师，你为什么不在这里住几天，放松一下呢？正像古人说的，开始一段旅途很容易，但结束一段旅程很难。请留下来，住到庆祝我完成给10,000名僧人送饭的誓愿的那天。”
他们住了一个星期左右，在那周结束的时候，那个地方的24名佛教和尚前来举行了典礼。大殿里挂着旗子，一排排的蜡烛和烧着的香，鼓、锣和笛发出的音乐，和尚念经的声音，每个人都向佛像深深的鞠躬。灯点亮着，举行了拜水典礼，念华严经，每个地方的和尚都是一样的。典礼结束后，唐僧谢过主人，准备离开，寇看着他说：“
老师，你真的想离开？我想我们一定是在忙着准备典礼的时候，没有服务好你。”
唐僧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我们给你找了很大的麻烦，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报答你。但在我离开家的时候，我的皇帝问我要走多久，我很笨的告诉他要3年，现在已经14年了，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取到佛经，也不知道回到唐国需要多长时间，我怎么能不听皇帝的命令呢？”
请让我们走。下次我们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可以多住几天。”
主听到这话就生气了，他说：“
师傅，你一点都不关心我们。这位老人很有钱，他想让我们留下来，在这里住一年或更长时间，这有伤害吗？为什么要离开所有这些好吃的食物？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去要饭了吗？”
唐僧对他喊道：“
你关心的只是食物，你这个苦力，你一点不在乎怎么让你变成更好的人。真的，你是一个只关心填满肚子的兽。如果你想留在这里，没关系，剩下的路我自己一个人走。”
孙悟空听到这话，看到师傅生气了，他一拳打在猪的头上，说：“
你这个笨人，你现在已经让师傅生气了。”
寇听到了这，他笑着对唐僧说：“
别那么生气，老师，你才来这里两个星期，今天剩下的时间里，请放松一下，我们明天会帮你们离开。”
寇的妻子说：“他有一点钱，很愿意用他来付和尚们再住两个星期的钱。”两个儿子也说要给和尚们两个星期的食物。
求你们了，唐僧说：“我不敢再留下来了。如果我现在不走，我的皇帝一定会因为我不听他的命令把我杀了。”
主又要求他的师傅多住几天。唐僧再次对他大喊，孙悟空对猪说的话笑了，这让唐僧威胁说要念锦头带雨。寇员外听了一阵争论，然后他说：“
老师们，请不要争论了，你们明天就可以走了。”
他邀请了100个朋友和邻居，第二天来和和尚们说再见。他告诉他的仆人，准备另一场大宴会。他做了20面大彩旗，他请了一群音乐家，还请来了几位佛教和道教和尚来祈祷。仆人一整夜在准备宴会，做彩旗，和尚和音乐家们一整夜赶路，早上到了寇家。第二天早上，唐僧和他的徒弟们起床准备离开。猪不高兴，但他还是准备了行李，沙放上马套。孙悟空拿起师傅的拐杖给他，然后把他们的通关文书挂在自己的脖子上，他们都准备好了离开。寇员外走了过来，把他们请到一个大殿里，那里正在举行宴会。这个宴会比他们前一天举行的宴会还要大。
兄弟们，
猪说，
放松一下，能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我们离开这里后，不会再有这样的食物了。
不要把肚子吃得太饱，
孙悟空回答。
离开这里后，我们还要走路。
快到中午的时候，唐僧举起筷子，念了佛经，就开始吃饭了。他们都吃了饭，但猪很快吃了6碗米饭，然后他把很多食物放进袖子里，不分好坏。正当他们要离开时，佛教和道教和尚到了。寇员外对他们说：“
先生们，你们来晚了，我们的老师马上就要离开，所以我不能给你们食物。”
然后
四位游人在寇的一群朋友和亲戚的包围下，开始向西走。空气中都是鼓、锣和笛的音乐，彩旗在风中飘着。他们一起走了三四里路，他们来到一个亭子里，那里放着吃的和喝的，他们都举起杯子互相敬酒。寇员外忍住不哭，他说：“
老师，你从灵山回来时，请来看看我们。”
唐僧回答说：“如果我到了灵山，见了佛祖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称赞你。我们回来的时候，一定会来看你。”他们继续向西走，终于，寇和他的朋友们回去了，留下四位游人继续前行。他们又走了四五十里路，这时天已经黑了，
已经很晚了。唐僧说：“我们今晚住在哪里？”
主仍然不高兴，他说：“
你是那个想离开好吃的食物和温暖的床，继续走路的人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如果开始下雨怎么办？”
恶兽，唐僧说：“如果上天让我们拜见佛祖，取真经带回唐帝国，我就让你在御厨房里吃上多年，然后你会变得非常胖，那样你会爆裂，那会教你成为一个恶魔鬼。”
猪对自己笑了笑，没有再说一句话。孙悟空在路边看到了一些楼，他说：“
我们在那边休息吧。”
唐僧走到其中一栋楼前，他看到一个很旧、都是灰尘的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华光行宫”。他对其他人说：“
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祖的徒弟，他因为杀死毒火魔王受到惩罚，这里一定有神社。”
他们一起进去了，这个地方是一片废墟，城墙倒了，每处都长满了草木。他们本来想离开的，但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，所以他们在那里留了一夜，在黑暗中坐着或站着。
第九十七章，就在四位游人在华光行宫休息的时候，一群强盗在同台府坐着说话。这些强盗来自好家庭，但他们都把钱用在喝酒和赌钱上。现在他们需要钱，所以他们决定一起从同台府里最有钱的家庭那里偷东西。其中一个强盗说：“
这事儿不用多想，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城市最有钱的人是寇员外。今晚下雨了，所以没有人会上街。让我们偷他的钱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赌钱，和女孩子们一起玩。”
其他的强盗也同意了，所以他们在雨中向寇员外的房子走去。他们带着刀、剑、拐杖、绳子和火炬。他们打开了寇员外家的大门。房子里的人都跑了，强盗们冲入房子，拿着火炬找宝贝。他们拿走了所有能拿的金、银、珠宝和漂亮的衣服。寇员外看不下去了，他跑回屋里喊道：“
大王们，求求你们拿走所有你们想要的宝贝。请给我留几件我死的时候穿的衣服。”
但强盗把他踢倒在地，他的三魂飘回了地狱，他的七魄慢慢的离开了人间。强盗离开后，家里的其他人又回到了房子里。
他们看到寇员外死在地上，他们都哭了起来，说：“天哪，我们的主人被杀了。”寇夫人觉得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要为这场灾难负责，他对儿子们说：“
你父亲给了10,000名僧人食物，谁能想到最后4个人会回来把他杀了？”
母亲，兄弟俩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是他们做的？”
我躲在床底下，我看到唐僧拿着火炬，猪八戒拿着刀，沙悟净拿了金银，那只恶猴杀了你们的父亲。
母亲，如果你看到了，那么你一定是对的。他们在这里住了2个星期，非常了解这栋房子。他们一定想要我们的宝贝，在黑夜和雨中回来拿走了宝贝。太邪恶了！早上我们去向郡侯报告这事。
同台府的郡侯是个好人，小时候他在雪光下学习，还参加了考试，成为一名政府官员。他心中装满仁慈，他的名字会被人们记千年。第二天，寇良和寇栋去见君侯，他们说：“
大人，我们来告一些强盗和杀人犯。”
君侯回答说：“
我听说你家刚刚完成了给10,000名僧人食物的誓愿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”
大人，我们的父亲给僧人食物已经有24年了。最后的4位僧人和我们一起住了2个星期，他们了解了关于我们的房子和我们的宝贝的一切。他们昨天早上离开，昨晚他们带着武器回来，他们偷走了我们的宝贝，杀死了我们的父亲。我们求你帮我们，为我们父亲的死报仇。
郡侯同意了，命令150人向西去抓唐和尚和他的徒弟。强盗们杀死了寇员外后，就向西走。他们经过了唐僧和他的徒弟们住的华光行宫。强盗们停在华光行宫，向西几里外的路边分宝贝。就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唐僧和他的徒弟们来到了路上，遇到了他们。
看，
其中一个强盗说：“
这些不是昨天离开寇家的和尚吗？”“哦，很好。”
其他的强盗说：“
这些和尚在寇家里住了很长时间，我敢打赌，他们有很多寇的金和银，我们去拿他们的宝贝和他们的白马。”
他们站在路中间，挥动着武器，大喊：“
和尚们，站在你们的地方，把你们的金银和马给我们。如果你们说半个不字，我就杀了你们，不会仁慈。”
孙悟空笑了笑，对其他人说：“
别害怕，我会去问他们几个问题。”
他走到强盗面前，双手合在一起，放在胸前，问道：“
你们这些先生在做什么？”“
你不在乎是生是死吗？”
他们对他大喊大叫：“
现在就把你们的宝贝都拿出来。”“
哦，大王，我只是一个来自乡村的穷和尚，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请不要生气。你可以拿走我们所有的钱，这没问题，但让其他3个走吧。骑在马上的人是我的师傅，他能做的就是念佛经。他已经不记得所有关于财富和性的事。黑脸人是一个简单的人，他只是照顾马。那个大耳朵的人是个苦力，他只是带着东西。请让他们走，我给你钱。”“
嗯，你看起来是个说真话和尚。 好吧，告诉其他三个人，把所有东西都留在这里，他们可以走了。
孙悟空转身跟他们眨了一下眼，唐僧、猪和沙向西走了一小段路。孙悟空弯腰去拿起一捆行李，他从路上抓起一点土，念了魔语，把土扔到空中。他大喊：“
停！”
所有的强盗都发现他们一点都不能动了。孙悟空向唐僧挥了挥手，唐僧转过身来，回到孙悟空身边。他说：“
悟空，你为什么让我们回来？”“
师傅，请下马坐下，听听这些强盗怎么说。猪兄弟，把强盗绑起来，听听他们的故事。”“
对不起，我没有绳子。”
猪说。孙悟空从头上拔下几根毛发，用魔气吹了一下，把他们变成了30根绳子。徒弟们把30个强盗都绑了起来，然后孙悟空说了几句话，去掉了魔力。“
小贼！”孙悟空说，“你们偷东西多少年了？你们杀了多少人？把一切都告诉我们。”“
大人，求求你了。”
强盗们说，“
我们都来自好家庭，我们把家里的财富都扔在了赌钱、喝酒和女人上，我们需要钱。我们知道寇员外是城里最有钱的人，所以昨晚我们进了他的房子，拿走了他的金银、珠宝和衣服，然后我们逃到这个地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宝贝。我们看到你们很重的行李，以为你们也有一些宝贝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你有这么神奇的力量，请留我们一命，你可以拿走所有的宝贝。”“
悟空，”唐僧说，“寇员外是怎么把这场灾难带给他自己的？”
孙悟空回答说，“
师傅，那是因为寇让人们看到了棋、打鼓的人、和尚、宴会，还有其他的，露出了他的财富。”
唐僧回答说，“我们欠了寇家一片善良的心，我们应该把这些宝贝还给他们。”所以三个徒弟放好了所有的宝贝，孙悟空想杀掉所有的强盗，但他害怕唐僧会生他的气，所以他放了强盗。他们跑进了森林。四位游人转身回到同台府去还宝贝，但是这首诗说，很少看到善得到回报，善常常换来仇。救淹死的人，你可能会失败，但想过以后去做，你就不会痛苦。他们在路上向东走，但遇到了一大群手拿长矛和剑的士兵。首领说，“
你们是一群好和尚，你们先拿了房子里的东西，然后还让人看你们偷来的宝贝。”
他们把唐僧从马背上拖下来，把他绑起来，然后他们把三个徒弟绑在长竹竿上，把他们带回了城里。两个士兵抬一根杆子，唐僧全身发抖，哭着说不出话。猪不高兴，抱怨着，沙在说话，但心里有些紧张。孙悟空笑着，准备好了他的力量。士兵们把他们带到了郡侯的法庭上，郡侯谢了士兵们，让他们把宝贝还给寇家。然后他对唐僧说，“
你说你们是穷和尚，去西方拜佛，但我认为你们是强盗。”
唐僧说，“大人，我们不是强盗。我们可以给你看我们的通关文书，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去过的地方。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强盗，从他们那里拿回了宝贝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还给寇家。我求你再仔细的检查一下这件事。
如果你们真的遇到那些强盗，你们为什么不抓住他们？
唐僧没有回答，郡侯让士兵们给唐僧戴上头箍，但孙悟空说：
大人，请不要箍住那和尚的头，是我点了火炬，拿着剑偷走宝贝，杀了寇员外。
士兵们把头箍戴在孙悟空的头上，把他弄紧，但头箍再紧，他也一点都不能伤到他。就在这时，有人进来报告，他的上司陈少宝大人来了。郡侯去见他的上司，离开时，他告诉士兵，把四名游人关进监狱，打一顿。士兵们把这四名游人拖进监狱，然后开始打他们。
我们能做什么？
唐僧喊道。
这些士兵只是想要一些钱。
孙悟空回答。
可是我们没有钱。
衣服就可以，把僧衣给他们。
唐僧想到自己美丽的僧衣就要没了，就很不高兴，但他只是轻声说：
悟空，做你必须做的事。
先生们，
孙悟空对士兵们喊道，
你们不用再打我们了，在那边的那捆包里有一件美丽的僧衣，它非常值钱，拿去吧，它是你们的。
士兵们检查了那捆包，在那捆包的底部，他们看到被油纸包着的发光的东西，他们把它拿出来看，僧衣上全是发光的珍珠，僧衣的边上绣有龙和飞凤凰，他们都张大着眼睛看着僧衣。
怎么了？
士兵的首领说着走过来看。
大人，郡侯让我们把这四个人关进监狱，打一顿。他们给了我们这件僧衣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它。把它只给一个人是不对的，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撕成碎片，它就会被毁了。我们该怎么做？
士兵首领看着僧衣，然后他看到了通关文书，仔细的看了看，他对士兵们说：
你们这些笨人，这些和尚不是强盗，不要碰他们的行李。我明天会把这件事告诉郡侯。
士兵们离开了监狱，四位游人躺下休息。在四更左右，孙悟空想，
师父需要受到这个痛苦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对郡侯什么也没说，但他的痛苦几乎已经结束。我最好应该把我们大家从这里带出去，
所以他摇了摇身体，变成了一只小苍蝇。他飞出监狱，在夜里飞向了寇家的大门。街道对面有一个家庭，那里住着丈夫和妻子，他们俩是做豆腐的。丈夫对妻子说：
妻子，我和寇老头一起上学校，在那些日子里，他有一些农田，但他对农夫特别好，有时会忘记要他们的租金。在他20岁的时候，他和张的女儿结了婚，他叫张旺。他真的是给丈夫带来了繁荣，他做的一切都是成功的，他赚了很多钱。当他40岁时，他开始送食物给僧人。现在他死了，才64岁，太伤心了。
孙悟空听到了这话，然后他飞过街道，来到了寇家。正屋里 放着一口棺材，棺材四周是香、蜡烛和水果。寇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都在那里哭。孙悟空停在棺材头上，咳嗽了一声，人们吓坏了。寇夫人用拳头打着棺材头，说：“
老头子，你又活了。”
孙悟空用寇员外的声音说：“
阎罗王带我回来跟你说话。”“
张，你一直在说谎。”
寇夫人，她小时候姓张，跪倒在地哭道：“
我说了什么谎？”“
你不是说我看到唐和尚拿着火炬，猪八戒拿着刀，沙悟净拿了金银，那只恶猴杀了你们的父亲？你说的谎给那些好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，他们在路上遇到了强盗，拿回了你的宝贝，把他们还给你。但你说了谎，现在这些好人在监狱里，土地神和城里的神都非常生气，他们去了阎罗王那里，阎罗王让我来这里和你说这些话。快点把这些人从监狱中放出来，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去做，这房子里所有的人，即使是狗和鸡，都逃不出我的愤怒。”
儿子们磕头请求说：“
父亲，请您回去吧，不要伤害我们，我们将把这些和尚从监狱里放出来，我们只想要活着的和死了的人都和平。”“
烧纸币。”孙悟空说：“我现在要走啦。”
但孙悟空没有回到监狱，他飞到郡侯家。现在是早晨，他看到郡侯已经起床，向他叔叔的照片祈祷。孙悟空停在照片上，咳嗽了一声。郡侯跳了起来，说：“
叔叔，我每天都为你祈祷，你今天为什么要跟我说话？”“
侄子，你一直是一个好人，一个说真话的人，但是你昨天怎么会这么笨呢？你抓了四个圣僧，没有听他们的故事，就把他们扔进了监狱。土地神和城里的神都对你很生气，他们向阎罗王报告了这事，他让我和你谈谈，你必须找出真相，放了这些和尚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很快就会来地狱。现在烧一些纸币，我要走啦。”
离开了在磕头的郡侯，孙悟空还要再去一个地方，他去了城里的法庭。现在是早上，法庭官员都在那里。他变成了一个巨人，他站在法庭中间说：“
听我说，你们这些官员，我是玉皇大帝送来的浪荡游神。他说四位圣僧没有原因的就被扔进监狱，又被打了一顿，马上把他们放了。如果你们不这样做，我会杀了你们所有人，毁了你们整个城市。”
官员们都跪倒在地磕头。孙悟空离开法庭，变回苍蝇，飞回监狱。他变回原来的样子去睡觉了。那天早上晚些时候，郡侯开始了他在法庭的工作。寇的两个儿子马上冲了进来，求郡侯放了四位和尚，说：“
大人，昨晚我们父亲的灵魂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告诉我们四位和尚没有拿走宝贝，也没有杀了我们的父亲。他说如果四位和尚不从监狱里出来，我们家的每个人都会被杀。”
郡侯心里想：“
一个新鬼出现在活人面前不是不常见，但我的叔叔已经死了5年多了，他今天早上出现在我面前，看起来我昨天真的是犯了一个错误。
这时，一群官员冲了进来，说：“
大人，玉皇大帝送浪荡游神来，让我们马上把那4名和尚从监狱里放出来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他就会毁了我们的城市。”
当然，郡侯命令将这4名和尚从监狱里放出来，把他们带到法庭上。郡侯说，他对这个错误感到非常对不起。孙悟空生气了，他说：“
现在就把我们的白马和所有行李都还给我们，现在告诉我们，把无罪的人扔进监狱的惩罚是什么？”
郡侯吓坏了，他把马和行李还给了和尚，他说是寇夫人要为这个错误负责。唐僧对孙悟空说：“
我们去寇家找出真相。”
所以唐僧、3个徒弟、郡侯和所有法庭官员都来到了寇家，在那里他们看到寇夫人跪在她丈夫的棺材前哭。“
别喊了，你这个说谎的老妇人！”
孙悟空喊道，“
你想杀死一个无罪的人，等我从地狱里把你的丈夫叫回来，我们看看他会怎么说。”
说完，他跳上了天空，直跑向地狱。看到这，郡侯和法庭官员们都跪倒在地。地狱里的石王出来欢迎孙悟空。猴子说：“
以前在同台府给和尚食物的寇红鬼在哪里？”“
寇红是个好人。”石王说：“我们不用把他拖到这里，他自己会来。他现在和地藏王菩萨在一起。”
孙悟空去了地藏王的宫殿，要求见寇。地藏王说：“
寇红的一生已经完了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来这里。我在我的宫殿里给了他一份工作，在我的书里写下善良行为，但现在你为他来到这里，我就再给他12年的生命，他可以和你一起离开。”
寇出来见孙悟空，猴子吹了一口魔气，把寇变成了雾气，然后孙悟空把雾气放在袖子里，用他的筋斗云回到了人间的寇家。他把雾气推进棺材里，过了一会儿，寇员外在棺材里坐了起来，他爬了出来，向唐僧和3个徒弟磕头，然后他说：“
谢谢，谢谢，我被错杀，被送到了地狱，但你把我带回了生命。”
然后他看了房间的四周，看到一大群人。“
为什么这些大人在我的家？”
他问。郡侯回答说：“
你的儿子说，这些圣僧杀了你，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和尚们在路上遇到了真的强盗，从他们那里拿回了你的宝贝，把宝贝带回了你家。昨晚一个灵魂出现在我面前，浪荡游神也来到了我的办公室，他们都说我应该放了和尚，所以我就这么做了。”
寇员外说：“
先生，在我死的那天晚上，30个强盗带着火炬和武器来到我家，我想要和他们说话，但他们把我踢死了。这4位和尚没有做错什么。”
然后转向他的妻子，他说：“
有关谁杀了我， 你为什么要说谎？
寇夫人对这没有回答，但郡侯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他决定不惩罚寇员外的家人。每个人都向郡侯磕头，然后寇员外又举行了一次宴会，感谢郡侯和和尚们。但宴会还没开始，郡侯就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寇员外再次挂起了牌子，上面写着欢迎10000名僧人。他再次要求唐僧留下来住一段时间，唐僧当然拒绝了。宴会结束后，唐和尚和他的徒弟们再次上路。真是很多人在无边的世界中做恶事，虽然天高，但他保护好人。四位游人向佛祖走去，他们一定会到灵山之门。第98章，游人们现在离灵山已经很近了，这真是佛祖的地方。他们遇到的每个人都很善良，都说要给和尚食物。他们看到其他游人在念佛经，他们走了6-7天，然后他们看到一群100尺高的楼，有美丽的宫殿和花园，处处可以看见可爱的花朵，彩色的鸟儿在天空中飞着。唐僧指了指说：“悟空，这是个好地方。”孙悟空笑道：“
师父，我们见过很多有假佛的地方，你向那些地方磕过头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真佛的家，但你连马都不下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当他说完时，唐僧就从马背上跳了下来，向大门走去。一个年轻的道士站在大门前，他穿着丝绸长衣，手里拿着一只小玉鹿，他的脸很漂亮。他说：“
你是那个从东方来求圣经的和尚吗？”
唐僧看着这个年轻人，但没有认出他来。但孙悟空认出他了，他说：“
师父，这是金顶大仙，他住在灵山的山脚下。”
接着唐僧向年轻人鞠躬。
啊，你终于来了。
年轻人说：“
观音菩萨10多年前就告诉我，你2-3年中就会来，我等你很多年了。”
唐僧双手合在一起说：“
大仙，我很感谢你善良的心意，很感谢。”
四位游人带着行李，牵着马，进了一座道教寺庙。他们吃了一顿素食饭，然后一些道教男孩烧热了香水，给游人洗澡。夜晚来时，他们就睡在庙里。第二天早上，唐僧穿上美丽的丝僧衣，戴上帽子，他手里拿着僧人的拐杖，上了正殿。大仙人笑着说：“
昨天你穿的又脏又旧，今天你穿的像佛祖的真儿子，现在让我给你们指路。”
孙悟空说：“
不用了，老猴子知道路。”“
不，你总是在云中走，唐和尚现在还不能那样做，他只能走在路上。”
大仙带着唐僧走出了后门，他们走到外面，他指着灵山说：“
圣僧，你看到天空中的那些光了吗？那是灵山，圣佛之地。”
唐僧见了，低低的鞠躬。孙悟空说：“
师父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如果你还停在这里头撞地，我们永远到不了那里。”
大仙向他们挥手说再见，孙悟空带着他们慢慢上了灵山。他们走了几里路，来到一条三里宽的大河边。
悟空，
唐僧用担心的声音说，
我们走错路了，这条河太宽，浪太大，我们将怎么穿过它？
孙悟空指了指说，
看，有一座桥。
他们看了看，看到了一个牌子，凌云桥。牌子旁边是一根树干，横在河上，树干很狭窄，很滑，没有把手。
悟空，
唐僧说，
没有人能过那座桥。
这很容易，
孙悟空回答道。他跳上树干，跑过河，然后他喊道，
过来，过来。
但唐僧、猪和沙拒绝爬上树干。孙悟空跑回去抓住猪，说，
跟我来，你这个笨人。
但猪躺在地上不肯动，他们俩开始互相打着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唐僧喊道，
看，一只渡船来了。
孙悟空用他的钻石眼看，他看到摆渡人是接引佛。
来这里，他喊道。
摆渡人把船带到岸边，唐僧向船的方向看去，发现船没有底，他看到船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河水。
这船怎么能坐人呢？
唐僧喊道。
啊，船工说，自从混沌第一次分开，我的船就已经有名了，我用它什么都没有变，它在风和浪中不动不摇，它是和平安静的，没有开始或结束，它没有尘灰的影响才能回一。他和平安静地经历了所有的麻烦。一只无底船不能过海，但他可以带着任何人过这条河。
唐僧不敢上那只无底船，但孙悟空抓住了他，把他推上了船。唐和尚掉进了水里，船工把手伸进水里抓住他，把他拖回船上。猪和沙跟了上去，牵着马，背着行李。佛祖把船推离岸边，他们看到一具尸体飘来。唐僧吓坏了，但孙悟空说，
师父，别害怕，那就是你。
猪和沙开始拍着他们的手，唱着，
是你，是你。
不久，船工也一起唱了起来，他们继续唱着歌，直到船到了远处的岸边。然后唐僧很容易地跳下了船，真是丢了他们的肉和骨，精神找到友谊和爱。他们要做的事完成了，他们今天成了佛，洗去了六六尘。当他们回头看时，那只无底船不见了。唐僧感谢三位徒弟帮助他到了这个地方。
我们互相帮助过，
孙悟空回答。
你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得到正果，我们保护了你，帮助你离开了普通人的身体。
他们继续沿着灵山向上走，过了一会儿，他们来到了雷音寺。它的屋顶很高，直到天堂，它的根深深地埋进山里。东西两边是长满鲜花的宫殿，南北两边有许多亭子和大楼，中间有彩色的光和紫色的火从正殿中发出。他们走到寺庙的正门，人们笑着从小路的两边向他们挥手。
四名守卫在门口欢迎他们，问道：“圣僧到了吗？”唐僧低低的鞠躬说：“徒弟玄奘来了，请等在这里。”他们说，他们把这传给了在中门的四位守卫，这些守卫把这传给了里门的四位守卫，然后这些守卫向如来佛祖报告说，唐和尚到了。
佛祖很高兴，他叫来了八位菩萨、500位老师、3000名守卫、11星和18位寺庙守卫，让他们站成两排，然后唐僧被叫到里面的大殿。他进了里面的大殿，3个徒弟跟着他，猪八戒背着行李，沙悟净牵着马。他们倒地磕头，向佛祖和在他们左右的其他人磕头，然后唐僧把他的通关文书给了佛祖，佛祖看了，把他还给了唐僧。唐僧说：“你的徒弟在大唐皇帝的命令下，经过了很长的旅途，来到你的宝殿，向你求佛经，救众生命。”佛祖张开圣口，说了这些话：“你们的土地很大，有很多人，但是有太多的贪婪、打杀、说谎和愤怒。人们不尊敬佛教，他们互相做可怕的事情，他们给自己带来地狱的痛苦。许多人将再生为兽，通过成为人们的食物来还他们的债。孔子给了他们智慧之教，许多国王和皇帝都发出了好的法令，但人们仍然很笨，还要犯罪。”他继续说：“我有3筐经书可以救这些人，一筐说的是天，一筐说的是地，一筐说的是地狱里的鬼，一共有35部，15144卷。这些经书可以通向仙路，我想把它们都给你，但不幸的是，你们那里的人太笨了，没有办法明白经书里讲的话。”然后他喊道：“阿难迦叶，把这4个人带到宝楼下面的房间，给他们一顿素食饭，然后在35部中，从每部中选几卷给他们，这样这些游人就可以带着我们的祝福，把他们带回东方。”阿难和迦叶带着4名游人来到宝楼下的房间，给他们送来了鲜食和鲜茶。猪和沙吃了鲜食，这让他们的身体换了新的肉和骨。然后阿难和迦叶带着他们来到放书的宝楼，当门被打开时，千色光从房间中射出，经书放在架子上，每卷经书都有一个红色的标签，标签上仔细地写着经书的名字。阿难和迦叶对唐僧说：“
圣僧，你有什么小礼物给我们？让我们看看，我们会很高兴把你想要的经书给你。”
唐僧回答说：“
对不起，我们走了很远的路，遇到了很多困难，我们没有礼物给你们。”
然后孙悟空对唐僧说：“
师傅，这是不对的，我们去告诉如来这件事，他应该自己来这里把经书给我们。”“
闭嘴！”阿难说：“你以为你在哪里？不要这个样子，过来拿经书。”
孙悟空很生气，但猪和沙阻止他再说话。阿难和迦叶开始把经书给徒弟们，有的被放在马背上，其他的被打成捆，由猪和沙背着，然后每个人都回到了佛祖的宝座前，再次向他磕头，然后下了山。当经书给唐僧和他的徒弟们的时候，有位名叫燃灯佛的古佛正在看着听着。燃灯佛知道阿难和迦叶给的经书上没有字，他笑着对自己说，那些笨和尚不知道他们拿到的是什么。然后他叫他的一个罗汉说，快去唐僧那里，告诉他发生的事情，然后从他的那里拿回无字经，让他回来取有字真经。罗汉非常快的飞去，快的让河里和海里的浪都向后退，让森林中的树木都断了。罗汉飞向唐僧和他的徒弟们，他伸手下去抓起经书，然后把它们撕成碎片丢在地上，然后飞走了。唐僧跪倒在地，拿起几片哭着说，
徒弟们，就连这圣地也有妖怪要骗我们。
胆沙看着一些碎片，它们像雪一样白。
师父，
他说，
这些经书上什么都没写。
唐僧、孙悟空、猪都拿起几片看，发现上面没有字。唐僧说，
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如果我空手回到唐帝国，皇帝会杀了我。
孙悟空说，
师父，我想阿难和迦叶给我们这些经书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任何礼物，这是敲诈勒索，让我们回去告诉如来。
唐僧同意了，四人很快的赶回山上，来到了雷音寺。他们进了正殿，孙悟空对如来佛喊道，
如来，我们走了千万里路，和许多魔鬼战斗，来到这里，你让阿难和迦叶给我们经书，但他们给我们的经书没有字，这些有什么用？我求你惩罚那两个人，给我们可以用的经书。
如来佛笑着说，
我知道那些经书上没有字，他们是真的无字经，但你们来自东方的人太笨了，不能用他们，所以我们只能给你们有字的经书。阿难和迦叶，取几卷上面有字的经书。
阿难和迦叶再一次带着四位游人来到经书房间。
这一次你有什么给我们？
他们问。唐僧给了他自己用来要饭的紫金碗，那是唐皇帝送给他的。阿难什么都没说，就接过了碗。迦叶拿了5048卷经书，全都给了唐僧。
徒弟们，唐和尚说，仔细看看每一卷。
他们看了每一卷，发现每一卷都有字。游人们放好了经书，然后他们回到了正殿。如来问阿难和迦叶，唐和尚取了多少经书？阿难告诉他每卷经书的名字和一共多少卷。佛祖点头说，
这些经书的力量不是你能明白的，他们是三个宗教的根和本，当你把他们带回你们东方时，不要让任何人碰他们，除非这之前他们洗澡不吃东西，然后他们会找到
长生不老和长久智慧的钥匙。唐僧三次倒地磕头，感谢佛祖，然后他和他的三个徒弟离开了雷音寺。他们走后，观音菩萨走向佛祖，他双手合起，对他说：佛祖，唐和尚从开始他的旅途到现在已经14年了，也就是5040天。如果你让他用8天的时间回到东方，那将是一个完美数。如来同意了，他对八大金刚说：用你们的魔力，快快的把唐和尚带回东方。等他把经书交给他的皇帝后，就马上把他带回这里，在8天里完成这一切。八大金刚飞去追上唐僧和他的徒弟们，他们抓起他们4个人，还有马、行李和经书，带着他们穿云飞去。
第99章，当八大金刚带着唐僧和徒弟们回东方时，几位天神正和观音菩萨说话。他对他们说：跟我说说唐和尚的旅途。他们回答说：你的徒弟们小心地看着他，在他许多次苦难中，他受到了极大的痛苦，到现在他已经受到了80次苦难。他们是：一，在他是金蝉的时候，他被送出佛祖的家；二，在他刚出生的时候，几乎被杀死；三，在他1个月大的时候，他被扔进河里；四，他找他的父母，为他父亲的死报仇。五，他掉进了一个洞里，被3个魔王抓住。六，和他一起的2个人被魔鬼煮了吃了。七，他被老虎攻击，被刘伯清救了。八，他在2界山附近的路上被强盗攻击。九，在鹰愁溪，他的马被龙吞了。十，他几乎被观音殿的和尚放火烧死。十一，他的僧衣被黑熊魔鬼偷走了。十二，他打败了猪八戒，让他成为了他的徒弟。十三，他被黄风岭的魔鬼抓了。十四，他的徒弟孙悟空的眼睛看不见了，但被一位老人治好了。十五，他走过被沙魔鬼守卫着的流沙河。十六，他打败了沙悟净，让他成为了他的徒弟。十七，他的禅心受到一位母亲和他的3个美丽女儿的考验。十八，他拒绝吃神奇的人参果，因为他们看起来像小孩。十九，他几乎被镇元大仙用油煮了。二十，他赶走孙悟空，因为他杀了妖怪。二十一，他在森林中被黄袍妖怪抓了。二十二，他被迫给宝象王国的国王写信。二十三，他被老虎妖怪变成了一只老虎。二十四，他被金角王和银角王抓了。二十五，他被吊在山洞里的梁上。二十六，在梦中，他遇到了淹死的乌鸡王国的国王。二十七，他遇到了一个长得和他一样的魔鬼。二十八，他在森林里发现被绑在一棵树上的魔鬼红孩儿。二十九，他被红孩儿弄出的风带走了。三十， 他看到孙悟空几乎被红孩儿的魔火杀死。31，他几乎被红孩儿和牛魔王吃掉。32，他被拖到水下，几乎被鳄鱼魔鬼吃掉。33，他看到佛教徒在车迟王国受到痛苦。34，他参加了和道教魔鬼的竞翔比赛。35，他参加了和道教魔鬼的猜东西比赛。36，他遇到了一个魔王，他每年吃2个小孩子。37，他过通天河时掉入冰里。38，他看到观音把魔鬼变成金鱼。39，他被水牛魔鬼抓了。40，他看到哪吒王子也不能打败水牛魔鬼。41，他要求太上老君帮助打败水牛魔鬼。42，他在女人国怀孕了。43，他几乎和女人国的女王结婚。44，他在美丽的蝎子魔鬼的洞中受到痛苦。45，他因为孙悟空杀了太多的强盗，把他赶走了。46，他被一只长得像孙悟空的六耳猕猴打了。47，他的路被火焰山挡住了。48，他求芭蕉扇。49，他看到他的徒弟们和牛魔王战斗。50，他扫祭赛王国的宝塔。51，他找回了宝贝，救了和尚。52，他在树林里走丢了，和三个树精念诗歌。53，他在小雷音寺遇见了一尊假佛。54，他看到天国战士被黄眉王抓住。55，他在西庙山口被一条大蛇挡住了。56，他让孙悟空试着治好朱子王国生病的国王。57，他看到孙悟空治好了朱子王国的国王。58，他的徒弟和一个妖怪战斗，救了一个女王。59，他被绑起来，几乎被七个美丽的蜘蛛魔鬼吃了。60，他看到孙悟空被白眼魔王打伤。61，他的路被大鹏和他的兄弟们挡住了。62，他被大鹏身边的魔鬼抓了。63，他被大鹏和他的兄弟们放进蒸锅里。64，他需要求佛祖帮助降服魔鬼。65，他在比丘王国救了笼子里的孩子。66，他的心几乎被比丘王国的道人吃了。67，他在森林里发现被绑在树上一个女魔鬼。68，他在寺庙里生病了。69，他被魔鬼抓住，被关在无底洞。70，他只能躲在灭法王国的木箱里。71，他被南山大王身边的魔鬼抓了。72，他给凤仙郡带来了雨。73，他在凤仙郡丢了武器。74，他被九头狮子抓了。75，他看到孙悟空和天尊的侍卫战斗。76，他在元宵节被三个假佛抓了。77，他看到孙悟空和三只犀牛魔鬼战斗。78，他被印度魔鬼公主丢的绣球击中。79，因为强盗杀了寇员外，他被关进监狱。80，他在灵山放弃了自己普通人的身体。唐和尚一共走了108000里，受到了80次苦难。观音说，在佛教中，99是通向完美之道， 唐和尚还需要有一次苦难，才能到圣数八十一。现在去找到八大金刚，告诉他们还需要一次苦难。一位天神马上飞到云上，赶上八大金刚，他在他们耳边轻语，八大金刚把唐僧、他的三个徒弟、马和行李都扔在了地上。唐僧从地上爬起来，看了四周，悟空，我们在哪里？孙悟空说，
师父，我们在通天河西岸。
是的，我记起来了，陈家村在东岸，那时他们想造一只船带我们过河，但一只大乌龟把我们带过了河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
这没问题，
沙说，
师父现在有了一个不死之身，他可以和我们一起飞过河。
孙悟空笑道，
不，我的兄弟，这是不行的。
其实这不是真话，但猴子知道唐僧只受到了八十次苦难，还需要一次才能到九乘九的圣数。他们正说着，就听到一个声音叫道，
唐和尚，唐和尚，过来。
他们看了看，看到了一只大乌龟，这是几年前带他们过河的那只乌龟。他说，
师父，我等你很多年了。
唐僧说，老乌龟，你帮过我们一次，今天我们又见面了，你会再帮我们一次吗？乌龟慢慢地走到河岸上，四名游人爬上他的背，沙牵着马，猪拿着行李，然后乌龟走进水里，开始飞快地过河。他们向东走了近一天，当他们看到河东岸时，乌龟对唐僧说，
大师，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，我求你给如来佛带话，问他我怎么能改了我原来的样子，再出生成为人？
唐僧全心都在拜佛上，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对乌龟的承诺。他不能说谎，但他不想说真话，所以他只是站在乌龟的背上，什么也没说。过了一会儿，乌龟明白了，唐僧已经忘记了他自己的承诺。乌龟一句话也不说，摇着自己的身体，所有的游人和马都从乌龟的背上掉了下来，掉进了冰冷的水中。如果这发生在唐僧去灵山之前，他的普通人的身体就会沉入河底，但现在他的不死之身没有沉下去。孙悟空抓住他，游到河东岸，猪、沙和马也游了过去，所有的东西都被水弄湿了，其中有一捆捆的圣经。他们刚从河里爬出来，天空就变得黑起来，雷声隆隆，闪电像金蛇划过天空，风吹过，大雨开始下了起来，魔鬼包围着他们，想要拿走圣经。唐僧、猪和沙紧紧地抱住圣经，孙悟空挥动着金箍棒，赶着魔鬼们。他一个晚上都在和魔鬼战斗，直到早晨的太阳出来的时候。
刚才是怎么了？
唐僧问孙悟空。猴王回答说，
师父，你不明白，当佛祖给我们这些圣经时，我们是在拿走天地的力量，这就是为什么 昨晚魔鬼和众神要攻击我们，他们想把经书从我们这里拿走，这样我们就不能把他们给唐帝国的人们。他们被你那没有办法受到伤害的法身挡住了，当然也被我的金箍棒挡住了。现在是早晨，这是阳比阴强的时候，所以他们攻击不了我们。
其他人感谢孙悟空打败了魔鬼，他们把经书放在一些平石上，让他们在太阳光下变干，真是纯阳身体面向太阳光，阴魔没有办法继续战斗。当水强时，真经就会赢，不怕雷、闪电、雨、风。游人现在将悟真相，他们将到神仙之地，这些石头将永远在。魔鬼将再也不会来到这个地方。两个打鱼人看到了游人，当他们回到陈家村时，他们找到陈老人，告诉他西游的师傅们已经回来了。陈去见游人，说：“
我的大人呐，你们有了圣经，你们的工作就完成了。请到我家来休息一会儿。”
唐僧同意了，他们从平石上拿起经书，把它们包好，但是有几卷佛本行经还是湿的，他们不能把这些经书从石头上完全拿下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今天，佛本行经也是不全的。如果你去那里，就可以看到那些石头上的字。唐僧对那些被弄坏的佛经感到很不高兴，但孙悟空说：“
天地不全，经书是全的，但现在他们被撕坏了，所以他们也将是不全的，这是神圣的奥秘。”
回到村里，一人传十人，十人传百人，百人传千人，直到村里的每个人都出来欢迎游人。音乐家弹奏着音乐，人们烧着香，村民们拿来茶和素食，但唐僧已经没有了对人间食物的欲望。孙悟空和沙吃得很少，就连猪也只吃了一碗米饭。
笨人，你也不吃什么东西了吗？
孙悟空问道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，
猪回答说，
我的肚子很虚弱。
村民们请唐僧给他们讲他在灵山见佛祖的故事，所以唐僧把整个故事都讲给他们听，然后他拿出一卷经书，念了其中一部分佛经。许多家庭都来要求游人去他们家吃饭，他们去了许多家，但在每个家里只吃了几口。猪摇了摇头说：“
这只是我的运气不好，在我饿的时候，没有人给我任何食物，现在我不想要任何食物了。每个家庭都希望我和他们一起吃饭。”
所以他试着吃东西，吃了二三十个包子。夜来了，唐僧静静地坐着，守卫着经书。他看到孙悟空，对他说：“悟空，你知道那句话，真人不露脸，露脸不真人。我认为我们应该走了。”“
师傅，你是对的。”
孙悟空说，“
我们今晚就走吧。”
他们悄悄地打好行李，正门被锁上了，但孙悟空用他的魔法很容易地打开了锁。他们开始向东走。八大金刚低头看，看见了他们，把他们都抓了起来，带向东方。 第100章，经过几天的云中行走，八大金刚和四位游人在远处看到了长安城。许多年前，在唐僧开始他的旅途的3年后左右，唐太宗皇帝命令建一座塔楼，这座塔楼是为长安人建的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那里等唐和尚回来。太宗每年一次来这座塔楼，正是这一天，太宗来到塔楼，爬到塔顶，他向西看去，他看到了彩云，闻到了一阵香风。八大金刚在离城市几里的地方停了下来，他们对唐僧说：
圣僧，我们必须把你放在这里，我们不希望长安人看到我们，你必须自己一个人去，没有我们，也没有你的3个徒弟，我们会在云上等着，看着你。
孙悟空对他们说：
我师父不可能拿着所有的圣经，牵着马去城里，能不能让我们带他去城里？
不可以，观音菩萨已经告诉如来佛，这次旅途必须在8天完成，我们已经用了4天的时间向东走，如果我们和你一起去城市，只怕猪会延误时间，因为他可能会要求祝福，吃太多食物，我们不能停在这里了。
猪对他们说：
哦，不，我们的师父成了佛，我也想成佛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们将带师父去城里，然后我们会很快回到你们这里。
3个徒弟不等回答，带着云下了地。他们拿起经书和行李，牵着马和唐僧一起向城里走去。他们来到了城门，太宗皇帝在门口见了游人，他说：
玉帝，你回来了。
唐僧跪倒在地磕头。太宗又说：这3个人是谁？
他们是我的徒弟，他们和我一起去了佛祖的家。
太宗听到这话很高兴，他邀请唐僧跟他回宫，沙牵着马，孙悟空紧跟在后，转动着他的金箍棒，笑着。猪把行李背在肩上，他们一起走向宫殿。他们走向唐僧多年前住的寺庙。在寺庙里，和尚们看到几棵大松树的树枝都向着东方，真奇怪，他们说，没有风，但这些树看起来像是被风吹向东方。
一位以前是三藏徒弟的僧人说：我们的师父回来了。
当其他僧人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时，他继续说道：
多年前，我们的师父离开的时候，他说，当他从西天回来时，这些树会向着东方，我们去看看他吧。
僧人们都快快地走出了寺庙，他们看到皇帝和唐僧向宫殿走去，他们不敢走进御用的马车，所以他们等了一会儿，然后跟在后面。太宗皇帝请唐僧进宝座房间坐，
告诉朕，他说，有多少经书，你是怎么把他们取来的？ 你的臣民去了灵山，见到了佛祖，佛祖让他的2个仆人把经书给我们，但2个仆人告诉我们，他们先要礼物，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他们。他们给了我们一些经书，但后来我们遇到了一场暴风雨，暴风雨把经书吹了满地，我的徒弟们把他们都拿了起来，
但发现经书上没有字，所以我们又回到雷音山，请佛祖给我们不同的经书。他又一次告诉他的两个侍卫给我们经书，他们又要礼物。这次我明白了，佛祖希望我们给他们一些东西，所以我给了他们一个要饭的紫金碗，那是你多年前给我的。这一次他们给了我们有字经书，这些经书是从35部经书中选出来的，每部里都选了几卷经书，一共有5048卷经书。
太好了，
太宗说，然后他看着站在附近的三个徒弟，你尊贵的徒弟是谁？他们从哪里来？
唐僧回答说，我大徒弟的名字叫孙悟空，他来自傲来国花果山上的水帘洞。500年前，他在天上找了大麻烦，被佛祖关了起来。观音菩萨帮助他成为了一名佛教徒和我的徒弟，他在旅途中保护了我。我的二徒弟是朱悟能，他以前是高村的妖怪，后来被孙悟空降服，然后找到了佛教。他在旅途中都背着我们的行李，在过河时非常有用。我的三徒弟是沙悟净，他以前是流沙河中的妖怪，他也找到了佛教，对我帮助很大。那马呢？你多年前送给我的那匹马，被一个河里的妖怪杀了吃了。那妖怪是西海龙王的儿子，那妖怪也成了佛教徒，变成了一匹马，和他吃掉的马长得一样。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马，他在我们的旅途中给了很大的帮助。
你的旅途有多远？
我记得观音菩萨说是36000里，但我不知道这对不对。我们走了14个冬天和夏天，走过了千千万万的河和山，还和许多妖怪和魔鬼战斗。我见过很多国王。徒弟们，给我们的陛下看看我们的通关文书。太宗看了通关文书，它上面有来自宝象王国、乌鸡王国、车迟王国、女儿国、祭赛王国、朱子王国、比丘王国、狮驼子王国和灭法王国的印章，还有奉仙郡、玉花州、金平府的印章。看完后，太宗把它放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位仆人告诉皇帝，宴会已经准备好了。皇帝问唐僧，你尊贵的徒弟知道朝廷的礼仪吗？
陛下，我低下的徒弟们以前都是妖怪，他们从来没有被教过中国朝廷的礼仪。
太宗笑着说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一起去吃吧。
游人们和朝廷里的所有官员都站在左右两边，太宗皇帝坐在中间，有唱歌、跳舞和音乐。宴会办了一天，真是这场宴会比古时候国王的宴会还要大。真经带来了极大的祝福，这个故事将永远被讲、被传，佛光照亮整个首都。宴会结束后，太宗去了他住的地方，官员们都去了他们自己的家，唐僧和徒弟们回到唐僧的寺庙，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其他僧人的欢迎。僧人们把向东生长的松树告诉了唐僧。
这一次，主没有叫着要吃要喝酒，也没有找麻烦。孙悟空和沙也有很好的行为，他们的旅途结束了，他们没有任何原因要去找麻烦。夜晚来时，他们都上床睡觉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太宗对他的官员说：“朕昨晚一夜都没有睡，朕一直在想着朕的弟弟告诉朕的那些美好事情。朕有几句话要说，朕希望他们能说出朕的感激心意。”然后他开始说话，官员们马上写下了他讲的所有的话。他讲了很久，他谈到了阴阳、天地、看不见的力量和世界上的万物。他说，要懂佛教的佛法是多么困难。佛教讲空，空全是奥秘，又深又静远，它控制整个世界，它不生不灭，永远久长。他谈到了伟大的佛祖和他的佛教，他谈到人们怎么拜佛像，但不了解佛像后面更深的真相。他谈到了佛教的经书，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。他谈到了玄奘和尚，他比天上的露水和最好的珠宝还要明亮。这位和尚超越六感，将他的心完全放在佛教的真相上。他向往清净的土地，前往西天。他面对早晨的雪和晚上的沙尘暴，他走过万座山，走过方条溪，他推开烟、霜、雨和雪。他走了14年，一直走到印度的灵山，深入到佛教的奥秘中。他学到了最难的一课。最后他谈到了圣经，他说，当中国人能用他们自己的话念经书时，他们将把佛教的真相传给全国所有的人。佛教将救所有人，就像水灭掉燃烧房子的火一样。佛教将带着游人到安全的远岸，就像黑水上的一束金光一样。他说，愿这些经书像太阳和月亮一样久长，将他们的光传到宇宙中。皇帝的官员们仔细地写下了这一切，然后唐僧被邀请进了宝座房间，他向皇帝磕头，然后他读了皇帝的文书，再次磕头，然后说，陛下的文书写得非常好，但是这份文书叫什么名字？皇帝回答说，朕昨晚才想到这个，朕叫这为圣教序，这样可以吗？唐僧磕头，一遍又一遍地向皇帝道谢。皇帝说，和你从西方带来的经书比，朕说的话一点都不好。这就像把墨倒在金书上，或者把石头扔进珍珠堆里。你不用太关心它，你不应该感谢朕。弟弟，告诉朕，你能为朕念一点这些经书吗？当然，我的主。唐僧回答，但是我们不能在你的王宫里这样做，我们必须去寺庙。唐僧问他的官员，哪座寺庙最清净？他们回答说，雁塔寺是最清净的。唐僧、他的徒弟们和皇帝，还有皇帝官员们一起走到雁塔寺。他们走去的路上，唐僧对太宗说，我的主啊，在经书开始在你的帝国传开之前，最好先把这些经书抄写下来。太宗同意了，
几位官员马上开始抄写经书。他们来到了雁塔寺，唐僧拿起一卷经书，他刚开始念，就来了一阵风。众人抬起头，看到了八大金刚。八大金刚喊道：“
你这念经书的人，放下经书，跟我们走。”
唐僧小心地把经书放下，然后他的三个徒弟和龙马都上到了空中，很快就被带到了西边。有关太宗皇帝，我们不再多说了，只说他命令在雁塔寺里举行一场水陆大会，寺庙的和尚们被要求念经书，这样被困在地狱里的灵魂才能被放出来，这样的善良行为会传到整个唐帝国。同时，八大金刚将游人带回了灵山，他们对如来佛说：“
我们听了你的命令，把圣僧带回唐国，在那里他们送出了经书，现在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”
如来佛点点头，然后他让游人向前走，他对唐僧说：“
圣僧，在你的前一个生命里，你是我的徒弟金蝉，你没有听我说佛法，你对我教的佛法也不尊敬，你被送到东方，过了十生，从那时起，你从来没有忘记我教的佛法。我现在给你一个旃檀功德佛的工作，孙悟空，你在天上找了大麻烦，我只能用强大的力量把你关在五指山下，但是你已经归顺了佛教，你努力降服邪恶，保护唐和尚，就因为这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斗战胜佛的工作。猪八戒，你以前是天河之神，但在节日里喝醉了，羞辱了仙女，就因为这，你被送到人间，像荒野里的兽一样生活。你接受了我们的宗教，保护了唐和尚，但你仍然找麻烦，你仍然对吃的、喝的、钱和性有欲望，因为你帮唐和尚背行李。我给你净坛使者的工作。”
什么？猪喊道：“他们都成佛了，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清洁工？”
佛祖笑着回答说：“你还很饿，在四大洲，所有拜佛的地方，你都要去打扫祭坛，那会给你很多食物，那有什么不好的？”佛祖接着说：“沙悟净，你以前是卷帘大将，但是你在一个节日里打坏了一个贵重的杯子，被送到了人间。你是一个生活在那里的吃人妖怪，但是你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宗教，你保护了唐和尚。我现在给你金身罗汉的工作。”佛祖转向白马说：“你以前是西海龙王的儿子，你不听你父亲的命令，因为这个罪行，你要被杀死。但是你归顺了佛法，然后你带着唐和尚西行，就因为这，我给你一个名字，叫八部天龙马。” 一名守卫把马带到化龙池边，将它推入水中，金翎从它的身上长出，银色的胡须在它的脸上出现。这匹马现在是一条金龙，从池里飞出，在高高的天空中围着寺庙转着圈。孙悟空对唐僧说：“
师父，现在我和你一样是佛，那我还带着头戴是不对的，你不会想要 通过念紧头带语来惩罚佛吧，请把头带从我的头上拿下来。
唐僧回答说，你现在是佛了，头带就不见了，你自己看看。孙悟空把手放在头上，发现头带不见了。这五位游人去了他们应该在的地方，所有来听佛祖说话的神都离开了，回到了他们应该在的地方。看四周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彩雾和云围着灵山，金龙静静地躺着，玉虎都很安静，黑兔自由地来来去去，龟和蛇自由地转着圈，红绿凤凰在森林里玩，黑狐狲和白鹿舒适地享受着，花开了，四季都有果实生长，高大的松树、古柏树、蓝绿蕙、细竹，不同颜色的李子、成熟和没成熟的桃子，千种颜色的花，他们都双手合在一起说，我归顺佛，我归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佛，我归顺清净喜佛，我归顺弥勒佛，我归顺阿弥陀佛，我归顺龙尊王佛，我归顺水天佛，我归顺宝幢王佛，我归顺慈利王佛，我归顺金华光佛，我归顺日月光佛，我归顺智慧圣佛，我归顺旃檀功德佛，我归顺斗战胜佛，我归顺观音菩萨，我归顺清净大海众菩萨，我归顺西天极乐诸菩萨，我归顺三千揭谛大菩萨，我归顺五百阿罗大菩萨，我归顺净坛使者菩萨，我归顺八部天龙广利菩萨，我归顺十方三界的一切佛，我归顺所有的菩萨、摩诃萨和大智慧者，我将去佛祖的境地，我将报答四善，我将救那些在人生的三条道上受到痛苦的人。对所有看到和听到的人，你的心会找到真智慧。愿你在快乐之地再生，和我们一起住在天堂中。《西游记》到这里结束。